阿弥陀佛，啊，诸位莲友啊，又是半月半月的答疑了。上次还留了几个问题啊，先把上次的问题回答一下，然后我们现场回答网上的问题。啊，一，东林寺为何确立净土五经一论的圣严量？和中国净土宗十三位祖师的著作两大参照性啊。那么东林寺作为净土宗的祖庭啊，这个确立这两个参照系是有这么一个用意啊。念佛法门是佛教当中的特别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圆顿大法啊，其事理境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我们就要把圣严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啊，也是依据佛陀在涅槃时候所提示的是依法啊，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啊，这是依法来建立的。一般世间的人常常会把圣严量啊，把它很淡化的处理，这来自于一个什么原因？一则可能对圣严量他觉得没有耐心去读，另一方面啊，对他的那种啊至诚恳切度不够，所以他就会本能的去寻找世间的某个人某个法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信众在判别一个知见是否正确的时候，他常常会说，哎，这是某某法师说的，那么某某法师说是不是对，哎，他说他当然会说的对，因为他知名度最高，所以他把这个知名度的高低作为判别的情况，他就可能会出一些就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净土法门这个特别的啊，超清离见的法门，一定要以圣严量作为判别知见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啊。那么净土宗五经一论就是我们是依据的根本经典，一定要把五经一论的这种知见建立起来，烂熟于胸啊，这就是我们掌握的一个判别标准，一个法印，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善知识，无论是知名度多高，只要跟圣严量相符的，我们接纳；跟圣严量有距离的、违背的，我们就不能接纳。这是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以净土宗祖师作为参照性，这些能够成为中国十三代祖师的，都是在修正方面得到涅佛三昧的啊，都是成就往生的，都是具有大慈悲心来利益度化众生，德业啊非常丰盛的。哎，依据祖师的观点去做也不会有错，就好像我们要走一条陌生的道路，一个目标去，总要问一个走过了的人，我们就比较 可靠保险。如果你问一个他本身就没有走过的人，这里面风险也很大啊。这就古人讲的又问山中路，须问过来人。哎，这些祖师熟悉。所以当我们把握了这两个参照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判别是非标准的一个参照系啊。这两个参照系一旦掌握之后啊，一切相似法，一切啊等等的说法，都在这两个参照系面前原形毕露。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各种见解非常多的，相似法非常多的时候，离开这两个参照系，我们就会一头雾水，甚至就会误入歧途啊。但是这两个参照系的建立，需要我们开始要定下心来啊，因为圣贤量五经一论还是比较深的啊，祖师的著作啊，要读起来也需要耐心的去读啊。现在有些人，你看多少人，他没有对祖师的东西认真读过，有几个把印光法师文钞全都读过的，把净土实要完全读过的。当这些主要的典籍祖师的著作都没有读的时候，他就很危险了，他心里就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了。于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他都凭着自己，哎，我的感觉他讲的不错呀，嗯，于是他感觉又听多了，他就这种感觉对他的这种暗示就越来越大啊。有时候我们叫他去读印光法师文钞，他的问题是印光法师大还是某某法师大啊，这样问。所以这些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东林寺把净土五经一论圣贤量和祖师的著作作为两个参照系，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啊，也是符合佛陀的教示。所以我们东林寺弘法也是围绕这两个中心点去做的啊。现在讲无量寿经，原来讲往生论著啊，观经释帖书啊，彻悟禅师语录，印光法师文钞，哎，不离开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参照系。好，第二个，四调简中有禅有净土，犹如带教佛，是什么意思？请法师慈悲开示。啊，这有明延寿大师的四调简讲这个句子，表明对禅宗也是不排斥的。有禅是什么？就是他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又能够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像老虎还带了脚，犹如带脚虎啊！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那当生就能做众生的大导师，转身就能成佛做主啊！所以有人说永明延寿大师四调简点滴禅宗，高扬净土。虽然从这来看，对于上根利器，他还是可以禅净上修啊，并不贬低禅。禅者佛心嘛，啊，怎么会贬低呢？就是永明延寿大师本人也是禅宗法眼中的第三代祖师啊，所以之前四调简印祖是评价他是一大藏教的纲宗啊，修行之规建呢，天造地设啊，一字一句不能增减，是末法众生的智慧的火炬啊，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啊。第三，梁菩萨房地梁武帝修士度出家人，布施做得很大，但是为什么最后会饿死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啊。首先是啊，众生的业力 种种不同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行善最终是什么结果，它是错综复杂的啊。第二呢，你说梁武帝是饿死的吗？他也不是很有事实根据的啊。所以梁武帝他前身是一个樵夫，由于对佛像的这种装金呢，他得到了一个啊皇帝之报，这一世确实做了很多的啊佛教的事业啊，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啊这个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对梁武帝我们要随喜赞叹，无论是梁方忏还是他提倡吃素啊，都是从梁武帝开始啊，应该说他的善因一定会有善果的。第四，在家弟子可以放蒙山吗？放蒙山如法怎么做？请师父慈悲开示啊。放蒙山主要是施食啊，是面对那些孤魂野鬼啊去做，你有一颗慈悲心去放也是可以的啊。放蒙山的仪式在那个功课的晚课里面，你把它念诵正确啊，也是可以的。第五，菩萨界有说四十里内有法师讲法，不妄听是犯轻垢罪，请师父慈悲开示，什么情况不妄听法不犯戒？首先，你是不是受菩萨戒了？啊，如果你受菩萨戒，这个戒律是对你起作用；如果你没有受菩萨戒，它就谈不上在你身上的作用了。那么这条戒它的字义主要是强调一个菩萨是以啊成就佛道作为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那要成就佛道，就要亲近善知识，就要听闻佛法啊。那你要修行，首先要闻法，要亲近善知识，才能依教奉行，才能达到啊菩提佛道的啊目标的达成。所以这个去讲法，对于初发心初受菩萨戒的人来说啊，这个初发心菩萨是非常重要的啊，由这个他来治。如果你在四十里内你能去而不去，说明你求法之心不殷切，甚至有慢法之心啊，那么这对于自己修行是一个障碍傲慢啊，对法不殷重啊，所以应该要去听啊。如果你受的菩萨戒，尽量在周边啊有讲法的这样的机会，尽量就听啊。那什么情况不枉听法？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比如说你还有工作啊，这个就不属于这个犯戒的范围了。第六，古德说小声念佛见小佛，大声念佛见大佛，这句话应何理解？小声音跟心理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声音大？是由于他的心大嘛，心大，心的力量鼓动身体的七个器官嘛，这个气流冲过去，他的声音就大嘛，所以你的声音小说明心力小啊，心力小，这个佛所见的佛都是唯心所现的，你的心小见的佛就小嘛，你的心大见的佛就大嘛，是这个一道啊。净土宗有好多祖师都是从禅宗转到净土宗的，是不是祖师们故意示现的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啊。这个几种情况都有啊，一种是这个从晋唐以来啊，特别唐宋以来，禅宗在佛教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啊，宗门教下啊，所以这些祖师他出家了，他可能所面对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修学环境啊，修学环境之后他就一定要顺应那样的一个环境，他在宗门教下得到利益了，得到利益或者开悟了， 开悟之后，他会在这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因缘，知道了净土法门的殊胜啊，知道净土法门殊胜，他可以采取一个，或者是兼修导归净土，或者就是把原来的放下啊，一门深入去专修专弘净土。那么专修专弘净土的这样的祖师还是占主导地位，比如像永明延寿大师，像法照大师像这个车务大师啊，这些偶一大师啊，以后就完全是啊，不参禅不说妙，一句弥陀真风调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一种是故意示现的，就是净土宗总是在好像被小看的范围当中。如果你没有在宗门教下，在那里是非常杰出优秀的话，你再去讲净土法门，他更听不进去，觉得你这个人水平太低，你跟我去讲什么？于是如果他以禅宗祖师、禅宗开悟的身份再去谈净土宗，他们就会产生一定的信心，就会重视，也有这么一个善巧方便在里面啊。但是净土宗祖师里面也有一门深入专修净土的，像善导大师、像印光大师，他并没有施设其他的宗门教下的门庭啊。好，现在好多法师都批评日本净土宗，请问法师，日本净土宗错在哪里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对日本净土宗这个系统，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啊。那么法然上人的净土宗和清鸾上人的净土真宗，以及由清鸾上人下面的种种的分化，他自己内部的观点就种种不一。那我们，你说你所对境的这么一个对象，你去批什么呢？他错在哪里？首先要对日本净土宗从他的开始到他严格，包括现在到了那个青鸾系啊，这个他已经是变化很大了，这个一个漫长的线索你都要了解啊，所以你才能去评判他哪些是比较好的，哪些是错的啊，哪些是在一种净土文化，在一个岛国它特定的时空态当中的善巧方便啊，哪些是不能随意的去把它普遍化的，这里面错综复杂，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啊。所以我们采取的态度，我们重点是我们弘扬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啊，他到底怎么样，这是他们那个事情吗？你越界去指责他你就得要有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了解他所以我们东林寺的无论净土杂志还是东门网站，也都不怎么参与对日本净土宗的无论是正面和负面的讨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法义上的客观性问题尤其也不能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参加到这里面去。所以错在哪个地方，我还一下子跟你很难说是一个加以丙定然而可以说日本净土宗跟中国净土宗还是有差异的我们中国净土宗的传承它是强调信愿行三者的整合缺一不可中国净土宗还是强调一方面净土他的本愿的特殊的救度，另一方面也是跟通途佛法可以圆融的也是尤其是对这种持戒意识是非常强调的所以也许在这些可能就形成了一些区分但这些区分也不能说就是有一个非常武断的评判在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站稳好我们自己的脚跟啊，我们中国净土宗啊祖师的传承里面对啊阿弥陀佛本愿救度威神不可思议的力量的阐述是非常到位的，是淋漓尽致的啊。所以我们一种文化，当我们本土文化本土的思想资源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得要充分挖掘出来使用起来，只是说我们没有的时候才会讲到要进口舶来品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我们还是立足我们中国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思想为好。好，下面请问法师，接触佛法以来经常这个人是法身大士，那个人是菩萨化现，现在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在世间，为何还称为末法呢？啊，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啊，是不是你老是听到这个那个是什么再来啊？要知道这就是一个现代佛教在弘扬过程当中极大的弊端，以般难事。真正的佛菩萨再来，这不是像人间经讲的，不是泄，不会泄露密因的啊，动不动宣称自己是什么再来，或者别人赞扬他是什么再来，这些我们都要加以杜绝啊。今天下午我都接到一个电话啊，说有一个佛佛在那弘法，说你们念佛啊啊，这个业障很重，先不能念佛号，先要持一个什么咒啊，等念咒念完了，消了灭业障再来念佛啊，而且说他是大目犍连再来，呵呵，说这些假冒伪劣啊啊，欺骗众生呢 啊，于是很多念佛的人就跟着一哄跑，哎，先持他的咒啊。今天下午还让我跟他那个领头的说一说劝劝，我心想我劝有什么用？他都是号称大目犍连再来，我们还劝得过吗？所以这个时代真是一个很麻烦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平时下来啊，一定要平时下来啊，真正的啊祖师大德有道德的人都是谦卑的，都是谦虚的，当他说自己是法身大士或者菩萨在的，这里就包含着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在里面，而且自悟悟人啊，佛法就会栽在这些人手上啊，我们不要听信啊。好，先看网上几个。请问师父，经中所说的大地震动是否是我们所说的地震呢？啊，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我们这个地震，你看前不久九江地震一下子把我们搞得人心惶惶，随时就觉得一命呜呼了。这是众生共业所感的一个啊祸灾啊，这天灾人祸呀 啊。那么这个佛经讲大地六种震动，这是非常吉祥的，是佛的加持啊，你在这种震动当中不是让我们恐惧，让我们生欢喜心，是把我们蓄势的善根震动起来了，引发出来了啊，是这样的，它也不会裂个大口子让我们跌进去了啊，不是一回事啊。你无量寿经就讲到最后是大地六种震动，中间有个大地，这个阿弥陀佛大愿发完的也是六种震动，那都是很吉祥的啊，皆大欢喜，很有安全感啊。请问阿弥陀经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是不是说如果念一天一夜的佛号 第二天就能往生，或两天两夜等，两天后就能往生，或念七天七夜，七天后往生，请师父在深层次开示好吗？这个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是讲我们信愿持名往生的条件啊，你只要有落一日到落七日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临终来接引我们啊，不是说我念了一日一夜就马上要走，那谁都不敢去念了啊。上个礼拜我们也念了一日一夜，那现在我一日一夜念了就走了，当然走了对我们是很好的，但对其他不了解佛教，哎呀不能念佛，念佛就会短命啊，那是个麻烦的事。嗯，他不是这个，这是说我们因地平时要做这个功夫，做了这个功夫就等于买好了一张车票嘛。啊，这张车票你随时可以登程嘛。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有这一生的业力报应啊，我们这一生活70岁80岁，你还顺着我们的生命的轨迹走，走到你活80岁的时候，你反正车票这时候就开始要拿出来登机了，登上机你就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但这个飞不是飞机飞了，是莲花一个飞碟来了，你跟着走就好了啊，是这样啊。请问有时候念佛从额头至鼻梁有略感不适感该怎么办？哎，念佛你注意佛号，你老是注意这个身体的感觉，说明你被这个身见身体所转啊。要知道这句佛号无量光无量寿是跟身体无关的，你把无量光寿这个佛号念好了，身体会朝好的方面转化啊。即便当时感到不舒服，你不要注意这个身体的感受，这种感受是虚假的，你注意你这句符号咬定它就好了啊。观经说弥陀与观音身相不同，而无量寿经说相同，怎么解释？吃素才会成佛吗？观经是讲到阿弥陀佛的身是多少多少8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身量啊。这个观音是指约啊，约低一点啊，这是指西方三圣报身相啊，来做这个介绍啊。那么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是西方三圣身相相同了，就是一切带业往生的凡夫都是心性相同。那么这怎么解释呢？啊，这就是我们他要让凡夫众生去观想嘛，啊，观想顺着我们众生的心，一佛二菩萨，他是顺着众生的差别心，他显现差别啊。如果介绍西方净土平等的法界的平等相状，他就谈平等的事情，就这样，你看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现场的几个条子。我爱人脾气很好，劝其学佛也能接受，但就是喝酒戒不掉。我多次劝他，他反而说我被戒死了，请问如何对待？那你爱人脾气很好，很好啊，你劝他学佛他就能接受，那就更加了啊。之所以喝酒戒不掉，你不要急嘛，慢慢来，你就允许他这个啊这个小过失的存在嘛啊。他只要能够念佛，能够诵经，能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的大体已经得到了，小的东西你要宽容，你不能用完美的标准去要求现代的人啊。所以你老是叫他戒酒戒酒，他反而就生烦恼，生烦恼他一过恼我也不念佛了，那不正麻烦了。所以你要善巧方便啊，这个你就允许他慢慢喝酒，慢慢他念佛念出味道了，对这个酒的味道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原来一天喝3杯，以后慢慢喝1杯了啊，以后喝个1-2口的，慢慢子戒嘛，你得要给他一个过程啊。很多众生的烦恼习气你怎么一讲他就能戒掉，那他成佛就很快了。众生就是烦恼习气很难改的，一个毛病缺点要改多久 啊，你给他一个过程，给他啊一个宽容啊就好了。请问在家居士，日常佛号再念得多，如果临终时无人助念，是否能往生西方？请法师开示。你日常具有信愿持名这样的一个功夫，只看你平时的功夫啊，临命终时即便没有人助念，你这个愿力还是在那里，他也能往生。这就是叫一棵树常常向西边倾倾斜，倾斜倾斜，你临命终时你随便从哪个方面这个树倒，它都是往西方倒的啊，只看你平时的因行啊。当然临终的时候有人助念帮一把，那当然更好了。所以你现在要记好这个缘，发好这个愿，别人要助念的时候你赶紧去帮忙，你老帮了别人忙，临命终时也有人帮你的忙，你可千万别哎呀这个助念你都是赶紧逃离的时候到时候也没有人帮你的忙啊。如果在室内做义工，事务繁忙，无时间念佛，是否能往生西方啊？你做义工这是修净业三福嘛，你往生西方主要是你有信愿持名，尤其有信愿感通嘛，才能往生呢啊。你怎么没有时间念佛呢？室内做义工，你一边做事也一边念佛吗？啊，你扫地扫一下阿弥陀佛，扫两下阿弥陀佛，你切菜切一下阿弥陀佛，哎，你边切菜边炒菜念阿弥陀佛，那个炒的菜味道还很好的啊，你是无碍嘛，是吧？请问法师，在遭人诽谤时，我们佛教的观点是不是默然处之？然后在佛像前忏悔自己的业障，还诽谤和听诽谤人以清净功德给予一切众生，过错归宗自己，当下愿承受一切业报。那么正义何在？会不会使爱造恶业的人更喜欢无中生有的去造事生非，而罪恶呢？请法师慈悲宣示。遭人诽谤的时候，佛教徒就得叫忍，哎，正好你感谢他，他是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消自己的孽障。他为什么会诽谤你？这里面也有他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在里面啊。所以遭诽谤不要去生辩，也不要去给他一个所谓的正义的报复啊，他自己的因果自然会自己报，他老是去诽谤别人，最后啊，下一辈子他哑巴了，他想诽谤也诽谤不了啊。就在今生他诽谤一个人，这个佛有个比喻，如唾沫唾天呢、啊，这唾沫往天上唾沫，但这个唾沫最终落下来还是落到他脸上了啊。当他诽谤一个人犯了什么什么什么过失的时候，最后时间证明人家没有犯过失，然后这个诽谤人他有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形象了。是吧？所以对这个啊，这个安然处置啊就可以了。有人认为居士在寺院一定要做事才叫发菩提心，不做事就不叫发菩提心。念佛不做事叫小乘根性，此理念实在让人为难，大多居士受此理念影响啊。发不发菩提心，这跟做事有一点关系，但不能等同的。这个心是叫你菩提是什么？是佛果的意思。心是我们众生能发之心，你只要把这个心发起，我要念佛往生成佛之心，这就是你的菩提心啊，跟住世都有什么关系呢？它不能直接画等号。当你这个心发起来之后，如果佛教护持三宝需要我做什么事，哎，我这个做这个事也就是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啊，不能说那么念佛，我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在发菩提心呢啊。不能说不住世就叫小乘根性，你不跟佛经抬杠，佛经讲你念佛求往生是大乘根性，是佛的第一弟子，你说他是小乘根性，那怎么行啊？所以这个理念是有问题的啊。也有理事无碍，在理上我们发起大乘菩提心，在事上在落实我们的菩提心啊就可以了。好，现在看这。 我们这里有师兄对皈依有错误的观念，总是不肯皈依，认为只要学佛就好，没有必要皈依，我应该怎样做才好？啊，那你这位师兄，实际上他就不够资格做你的师兄了。为什么师他都没有皈依，你怎么叫他师兄呢？皈依就好像你作为佛教徒，首先办的最第一个手续就是要皈依，就好像你要到一个学校去做这个学校的学生，你都不去注册，没有领到一个学生证，你就说我是某某学校的学生，那人家派出所可以找你的麻烦，你是冒充的，
是不是？
你没有这个身份的。所以三皈依是获得一个佛教徒的身份的一个必要前提啊。如果他种种观念他都不肯皈依，肯定他内心是有一些障碍的，或者障碍，或者从理上障碍谈玄说妙，或者从事上障碍，认为我怎么皈依，皈依到寺院去皈依，好，他好像他自己很了不起似的，说的是这些人本身他这种傲慢的心啊，轻法的心，就已经很难去在学佛当中得到利益。学佛要从恭敬当中去学，有一份恭敬得一份利益啊，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皈依啊！只有皈依了，在佛门注册了，作为佛教徒，常住佛法像三宝地藏才会加持得上。他这不皈依，一念傲慢心，这三宝地藏也是对他是不能产生啊作用。所以你要劝勉他去皈依，做一个皈依仪式。不要说这个行师还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行师啊，皈依的过程就得到一个三皈依的戒体，这个戒体就在他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一种啊功能性的啊自然而然的啊止恶防非的功能啊，就是一个保护层，保护的盔甲啊。所以皈依功德在大小乘经典当中是极为赞叹的。好，下面渡人是只有出家人才可以渡的是吗？在家人可以渡人吗？请师父开示啊。渡人什么叫渡人？渡人也就是把佛的正知见啊，把佛的慈悲愿力传达给他，让他产生信心，让他依教奉行啊，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这就在渡他嘛。那么既然是渡他的话，那就不管是在家出家了，都可以去做善知识啊。尤其是作为在家居士，你跟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接触都很方便。你对首先从你家人开始渡了，你的同学了，你的朋友了，你的同事了啊，你都是把这个啊念佛法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西方极乐世界的名号啊、六字佛名传达给他，这就在渡人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在家人可以渡人，但是在家人不能给人去受戒啊，知道不能收皈依弟子啊。你可以作为啊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女人在不方便的几天里拜佛、念佛、诵经，或者到寺院住法会，有没有过失？请法师慈悲开始啊。这个倒是看你的心，我们有一种恭敬心啊，不是故意的亵渎啊，他就不会有过失啊。因为人的生理现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但不是说这几天就可以不去念佛，不去那个。他有很多，哎呀，这个这几天不方便啥，就不念佛呀啊，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啊，还是可以拜佛、念佛、诵经啊，是可以啊，不会有过失。 为什么说龙树菩萨是八宗共主呢？请法师慈悲开示。这主要是在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作为古印度的大乘佛法的集大成者，这个主要是以中观破有无显中，中观来显法，然而他又在密宗里面开铁塔出密宗，又在龙宫取出华严经，又是华严宗的祖师又做十住毗婆沙论，又是净土宗的祖师等等，他的这些大乘的经论过来之后，大家追溯到都是龙树菩萨所赐予的恩德，所以就把它作为八宗共有的主。实际上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的传承都是由龙树菩萨过来的中国人造了多少经和论呢？南传佛教和其他宗派他们承认吗？请法师慈悲开示。中国人这里有个概念，并没有造经呢，经是不能造的经是佛说的佛说的。如果说能够称为经的，我们在中土就是一个坛经六祖慧能的称为经了称为经了。那么其他的都是祖师大德作论或者书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南传佛教就是上座部佛教，对这种大乘佛法是不是承论这个可以实地去考察下，他们现在还是比较注重这种持戒修定证道罗汉的果那对于大乘的这种中观和妙游这个我也不是太了解但据有关了解方面的，他这个净土法门在那里还是这个不是太被那个推崇的他有他的一套历史严格的这个传承在里面这个我们还是大乘佛法在中土是发育的最好这是由于儒道两家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故事。当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没有这种文化土壤的时候，也许大乘佛法的这个植根开花结果那就是又当另外一回事了。信到什么程度才算真信呢？切到什么程度才算切愿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你要量化就很难办了。这个信和愿是非常心性的情怀性的智慧性的东西但你可以自己问一问自己如果叫你今天晚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舍得舍不得如果你说哎呀我现在就去，还有美好的生活在等着我这个我要告假若干年，那说明你的切就有问题了如果这个信真的对那种西方极乐世界事项上彻头彻尾的信，对这个念佛法门他的意行彻头彻尾的信那么如果这时候忽然有个人哎呀这个往生其他的刹土比西方极乐世界更好这个当生就能成佛，念念什么咒就能够怎么怎么得什么功能，一下子心就动摇了什么回事这是说明你的信就不是太深了我们只能从这个事项去判断你有没有深信切愿。应该说一般的人在他刚念佛想有深信切愿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 我们无数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使我们开始信是一些浮浅的信，是我们的愿是哎，生活得很苦的时候想一想还是去吧，一旦生活比较好一点，哎，想一想，哎呀，我这里生活得很好啊，这就是我的极乐国呀，不想去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怎么办？这就要闻思修了，要听闻净土法门，要不断的学习啊啊，然后呢，要多念佛。哎，佛号里面有令我们产生信心、产生愿力娑婆心就极乐的这种功能在里面。我们的这个信愿的菩提种子，一定要得到佛的悲愿光明的这种照射啊、复念啊，它才能够破我们的烦恼的啊硬壳出来。要么它总是在我们的烦恼执着里面出不来啊。所以啊，这是一个过程啊。下面啊，弟子来自浙江嘉善，于15日闭关念佛，可心中恼事很乱，已有很长时间不知该如何对治，自己的感觉状态很不好。哎，首先你能发心来东林寺住10天的百万佛号闭关，这就说明你的状态不错了啊，克服了重重障碍啊，来到这里啊，马上就要闭关了，要生欢喜心啊。那么乱是由于这个妄想杂念比较多一点嘛？可能你在这里一下想到我能不能念下来呀？啊，再想想这段时间我家里又会怎么样啊，那可能种种的莫名其妙的念头都会出来啊。那怎么对治啊？怎么对治就是还是多念佛嘛。因为妄想杂念你要关照它的虚幻性啊，你不要跟着妄想杂念走，你在妄想杂念当中立定一句佛号，以一句佛号收拾妄念啊，然后再有一些智慧的关照，马上就要念佛了，一定要进入状态啊！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我要使这个10天啊非常如理如法的完成这个过程啊，这样使自己的心里慢慢进入一种啊要念佛、要闭关念佛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状况不好，我们众生状况不好是正常的，我们就要靠支持名号来使我们的心理状态转化啊。每句佛号都跟佛的阿弥陀佛的气氛沟通，哎，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使我们内心这种无序的状态变，以弥陀名号变成有序的状态啊。你就尝试一下，当你在官房里面逐步念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状况非常好，法喜充满啊。这个念佛它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刚开始想着念，你就是开始想念佛还没实际行动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很多烦恼会冒出来，烦恼冒出来它是有一个魔障让你退心，让你不要去念啊。这时候你咬定牙关克服它啊，这个念佛开始由于烦恼很重，他念得 很辛苦啊，昏沉吊举乏味枯燥什么都来了，你念会念得很不想念下去，这时候就容易退转，要靠信心向前走啊。你只要走完这个过程，念完100万，你才会感觉到它里面就有一份收获，就有一份喜悦，就有一份业障消除、智慧开发的利益在里面。我们现在东林寺是在做啊一昼夜的念佛，你看一昼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底线的要求，下辈往生底线要求啊，本来是要求10日10夜。然而佛是很慈悲，用那个下字一日一夜 最低限度一对一来做。你想，很多人认为一对一没有问题啊，平时搓麻将、打扑克都会一对一夜啊，熬个夜。但实际上，你念佛可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这几次都陪他们都念过，发现挑战性很大。他念到十个小时之后，哎呀，那种疲劳啊，那种疼痛啊，那种昏沉啊，全都来了。全都，他自己也很想念下去，这时候他就可能退转。我们就出现，哎，他要么就坐下来休息，甚至躺下来休息。这下就完了。因为我们这一昼夜是要求他精行一昼夜，不能坐不能躺。就是不能坐不能躺，就这么走24个小时，清清楚楚把它念完，都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上个月这个上海两个企业家过来啊，他听说这里面啊，他两个过来啊，我一看他们还是态度很恳切，非要坐一坐。我知道光靠他们两个人、三个人坐不下去，我就陪他们念啊，念了24小时。念完之后，哎呀，那中间你说他就昏沉了，就一下子又跑过去冲头啊，一下子又在，咬紧牙关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他倒是，哎呀，他说这是实在是才知道自己业障太重。如果这次没有大安法师跟着我们呢，我们中间肯定就溜了，就念不下去了。我也跟着他，陪着他，是这样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学，有时间可以尝试一日一夜，去做一做，才知道原来有同学说，不念佛不知道自己业障深重，这句话是真实的。只有通过念佛才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啊，那些妄想杂念，那些平时都想不到的事情都浮现出来了啊，然后疼痛啊，昏沉怎么办？这时候就得靠意志力，靠对弥陀的信心啊，咬定牙关啊，应该说有这个信心，有意志力，一日一夜也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去的啊。再苦过来了以后就很好了。大家普遍反映，哎呀，念完之后有那么两三天都处在一种很欢乐的状态啊，本人也有这种感觉。哎呦，这次我念完之后，那一整天都有点笑眯眯的感觉啊，都很快乐啊。所以这个啊，心里很乱不要紧啊，还是靠六字佛名阿弥陀药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时间到了？正好啊。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看啊。有个新修净土的法师说，三藏十二部可以不读，印光法师文钞不可以不读，这样说如法吗？请法师慈悲开示啊。这样说啊是有道理啊，实际上是印光法师以他30年闭关约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我们把三藏十二部的精华消化了，然后文钞100万字的文钞就是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啊凝练的三藏十二部经律论戒定慧，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在对我们这个时代众生来看，叫他去通读三藏十二部7000卷甚至10000卷的经典，他的心力是不够的。即便有时间精力，他也是没有办法融会贯通的啊。所以还是好好读印光法师文钞。现在先不要说大话了，就是印光法师文钞这个六本，把它通读完，读3遍的都难得其人，还说什么呢？所以呢，如果把印光法师文钞这样的一个浓缩的这个经律论三藏的精华，把它不断的熏习，然后主要是依教奉行啊，就是这个世间了不起的人了，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念三藏十二部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解决生死轮回问题吗？不是在这做文字游戏吗？你读印光法师文钞也能解决生死轮回问题，这不是相等相等吗？啊，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